中國文化同旅遊部文旅部9月9號召開全國加強文娛領域綜合治理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強調要學習貫徹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指示批示精神，從港政治的高度去認識和把握做好文娛領域綜合治理工作的重要性、緊迫性。近年來，中國文娛領域亂象嚴重，媒體網絡不時披露出明星大碗天價片酬、偷税逃税的新聞，以及流量至上、K 型審美、娘炮和飯圈等問題。近期又出現影星吳亦凡因為涉嫌強姦罪被北京朝陽分局依法批捕，女星鄭爽因偷税逃税被罰款2.9亿人民幣等醜聞。文旅部9號表示，要對這些嚴重敗壞了文藝界風氣、損害文藝工作者形象、影響文藝事業健康發展的亂象採取硬手段，力出硬措施，從嚴從實加大整頓力度，堅決壓制歪風邪氣，剷除其滋生土壤。為此，文旅部提出要加強思想政治引領，建立常態化培訓機制，展開從業人員的輪訓。較早前，中國網信辦8月27日發表進一步加強飯圈亂象治理的通知，提出取消明星藝人榜單等10項措施。中國電影家協會主席、著名演員陳道明日前在一個座談會上說，最近娛樂出現了一些亂象，所謂這些明星他們不是文藝界的，他們是流量界，他們是被包裝炒作出來的塑料演員。文旅部建立常態化培訓機制，展開從業人員輪訓的提法，引發大眾對文革時期所展開的學習班的痛苦回憶。中共當局歷來有很多根據不同的政治環境和歷史背景舉辦名目不同培訓機制的原則，其中文革期間的學習班更加令到那些曾經在學習班中成為批評、批判以至受到迫害的人難以忘卻，不寒而栗。文革時期的學習班是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簡稱，1967年7月到9月已故最高領導人毛澤東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期間，在了解到一些地方造反派內鬥、幹部等問題時說，要從教育入手，擴大教育面，加強學習。他強調，中央各大區、各省市都要辦學習班，分期、分批地輪訓。1967年12月22日，中國官媒《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大力辦好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社論，向全國傳達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辦學習班是一個好辦法，很多問題可以在學習班得到解決。之後，這種原本旨在解決問題的學習班，在《人民日報》社論的鼓動之下，在全中國開始大規模的興起，並隨著時間推移，逐漸演變成階級鬥爭的工具，後來更加是應用到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批林批孔、反擊又傾、翻案風等政治運動之中。主辦學習班的單位或者部門以學習之名對學員行洗腦和囚禁之實、極盡迫害之事，被送進學習班的人或者被洗腦、批評、批判、批鬥，甚至刑訊逼供，遭受酷刑。旅美的中國政治學者黃君濤博士說，總體來說，共產黨的極權主體制大體上分為兩類，一類就是斯大林的體制，另一類就是毛澤東體制。斯大林的體制實際上就是官僚體制，凡是涉及政治的事，斯大林都將它變成一個專業由黨政官僚機器控制，而毛澤東更加喜歡搞運動。文革期間的學習班就是中共運動體制下一種不專業、粗陋和野蠻的表現形式。黃君濤博士認為，目前習近平採取的整頓和管控方式與文革時期的毛澤東不同，有點像斯大林的模式。他說，習近平是要建立一個以現代科技為基礎的數碼極權主義，對人民的洗腦方式 亦都唔再係簡單嘅壟斷信息同埋製造恐懼，而係要將現代科學同埋技術用於去洗腦人民。因此，中國而家嘅學習班比毛澤東時代簡單粗暴嘅學習班要升級得好多，但係機制係相同嘅。黃君濤話：
習近平要把它文化產業變成思想的教育的工具，或者我们说洗脑机器部分中，他就需要对洗脑者要首先进行洗脑，而且要给他们传授洗脑的技术，那么同时呢也要对他们进行。
他说习近平要将文化产业变成思想教育工具或者洗脑的一部分时，就首先要对洗脑者进行洗脑，对他们的传授洗脑技术，对他们进行一个更加精致更加高级的洗脑，将他们变成专业人士。这种专业人士就是我们所讲的斯大林时代官僚体制中要让从事党政工作人员变成一种专业。美国纽约的权益组织中国虎权创办人张清华，中共当局要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对文娱领域从业人员进行轮训，尽管这种机制名义上不是叫做学习班，但其本质就是回到文革时期的洗脑教育。他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洗脑就是你说你洗衣服嘛，就是反复的搓揉，用各种方式放各种的不同的那种什么洗衣剂啊，不同牌子，就是反正你就把它搓搓搓。
他对美国之音说，洗脑就好像洗衣服这样，反复是这样搓去揉它，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放各种不同牌子的洗衣粉，反复是这样搓它，搓到你认为干净为止。洗脑也是这样，就是通过不同的方式盯住你要学，要反复这样洗，特别是他们认为有一些问题的人，所以用这种学习班的方式从内心中产生恐惧。张清华，参加学习班的从业人员如果过不了关，将来的日子就肯定不会好过了。他说当局用这种方式让大众在心里面产生一种恐惧，然后再反复地灌输所谓的正能量的东西，但是这些假话在讲了1000遍之后就会变成真理，久而久之，大众在这种被迫的灌输之下渐渐失去自我，失去了原本坚守做人本性的底线，被当局的精神麻醉牵住鼻子来走。前中国人权律师陈建光说，与其说文革时期的学习班现在又死灰复燃，不如说中共夺取中国政权之后一直在延续毛泽东所说的无法无天、肆意侵犯人权的压制政策，只不过有时是运动高潮，有时又以隐性方式出现，让普通百姓感受不到而已。他认为中国当局对于文娱领域从业人员出台的轮训政策，比当年学习班可能带来的后果更加严重。陈建光对美国之音说，
从捍卫人权、保障人权、观察中国的人权状况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种文革的状态从来就没有消除过。那么现在的习近平执政到了2021年，这个状态是把文革的那种状态又拉向了。
他说如果从捍卫人权、保障人权、观察中国的人权状况角度来看，这种文革的状态从来都没有消除过。现在习近平执政到了2021年了，又将文革状态又拉向一个更高的状态。现在习近平搞的这一切要比当年毛泽东所做的更加剧烈，因为现在当局有高科技对人民管制方式，虽然强烈的程度还未有达到当年毛泽东时的状态，但是今日习近平利用科技对中国人的管控范围之大之深，完全有可能超过当年。最近几年类似学习班这种形式的洗脑、囚禁甚至迫害做法被现任中共领导人更加发扬光大，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新疆维吾尔人再教育营。2016年8月陈全国调任新疆党委书记之后，新疆就见证了再教育营全面的铺开，大力发展阶段。中国说这些再教育营是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但新疆当地人则称它为转化所、学习班，大陆媒体有时称它是去极端化培训班或者是教育转化培训中心。中国2019年发表的新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工作白皮书说，这些培训中心属于学校性质，针对新疆反恐、去极端化的实际需要，设置了以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法律知识、职业技能以及去极端化为主要内容的教学课程。不过一些国际组织和宗教活动人士都指出，被关押在再教育营的部分人被虐待、洗脑、强迫劳动、强迫绝育、遭受酷刑。与文革去相比，中国当局在这些再教育营当中对维吾尔族人实施的是种族灭绝。美国国务院发表的2019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称，中共当局在新疆再教育营当中关押超过了100万多名的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对于当局在文娱领域展开从业人员的轮训，美国纽约的政治评论员邓律文认为，在形式上跟文革时期的学习班有某种类似，但这个是这种轮训和其他意识形态行业领域的轮训是差不多。譬如新闻宣传、理论宣传行业多年来都一直在这样做。他说，
加强这种意识形态的这种净化，是可以想象的。但是说，如果说是把它说进去是类似于文革时候的那种学识班，我觉得是有点严重。
他说，当局加强所谓的意识形态净化是可以想象的，如果将它讲成是文革时期的学习班，程度上有点严重。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当局相继推出了各种监管和控制措施，包括整顿金融秩序、叫停蚂蚁金服上市，以反垄断为名天价罚款一些互联网企业，以双减为名整顿民办的教育培训机构，以及一次文旅部对文娱领域的整顿。今年8月29号被视为无阻写手的李光满在他的微信公众号发表一篇题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的文章。这篇充满文革遗风的大字报式的文章说，中央整顿经济秩序、反垄断提出共同富裕道路以及对娱乐圈乱象的影响力整治动作，都在这里话给我们听，中国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从经济领域、金融领域、文化领域到政治领域，都在发生一场深刻的变革，或者亦都可以讲成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这篇以个人名义不是以体制内的写作班子，与文革时期的良校、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笔名发表的文章，被新华网、人民网、央视网等几十间中共官方传媒去转发。一时间，文革 2.0 的揣测和担忧如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袭来。当局这一连串的整顿令到观察人士怀疑习近平是否又要发动另一次的文革呢？不过有美国观察人士则表示，习近平不会发动 2.0 版的文革。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李明章最近撰文称，习近平无意发动类似1966年文革运动，事实上习近平所做的一切就是要控制和引导群众，而不是释放群众的热情。他说，习近平比任何人都更懂得，如果再有一次文革，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了。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他并不认为，为了更好地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愿景，不需要控制和整顿社会和经济的多种部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君涛说，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被中共称为所谓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特别有三个，自上而下的权力斗争，即党内的政治大清洗，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无法治的大动乱，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整斗，包括家族复仇等。他认为在21世纪的中国，习近平不敢发动一场 2.0 版的文革，习近平对中国经济、金融、教育、文娱等领域的整顿，更加似是当年苏联领导人史太林搞的大清洗。王君涛是这样说的，
我觉得他显然是一种政治性的整肃，这种整肃是为了他自己的独裁政权的需要。当然他这种独裁政权他不会像毛这样的，就是说毛说呢这个皆斗争为纲，习肯定不是这样的。
王君涛说，显然习近平搞的这一切是一种政治性的整肃，为了巩固他自己的独裁政权的需要，不会似毛泽东当年搞的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习近平肯定不是这样的，不要认为搞所有的思想洗脑、搞所有的大批判都是文革，要知道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搞这个，只是毛泽东是搞政治运动，将国家搞乱了。 权利活动人士张清亦都认为，习近平对文娱领域整顿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清洗党内对手的派系。他说如果某个艺人和习近平的政治对手关系密切，这样习近平就以惩罚某个艺人来警告或者打击他的政治对手。中国当局从严从实整顿文娱领域的力度令人担心，整顿之后的文娱领域是不是会重新回到文革时期八个样板戏的年代呢？陈建光说，中国当局整治文娱领域这种学习班式的轮训制度到了让文娱领域从业人员人人自危的状态，这些人在失去安全感的情况之下不得不要向当局表忠心去献媚来到保平安。他说在整顿的风声鹤唳之下，原本并不自由的文娱领域正在大跨步地走向文革，可能在本质上重回八个样板戏年代。他说
那么在当今就是因为科技的发展，共产党他也不会愚蠢到在重走这个八个样板戏，不允许有第九个，但是文艺的内容，
他说当今因为科技发展，共产党也都不会愚蠢到再重走八个样板戏，不允许有第九个，但是文艺的内容又专又红，这是一个死的框架，这种既定的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影视作品不会对人产生任何的启发性，只能是对人进行洗脑。陈建光举例说，网上一些图片或者视频显示有些演员穿军装进行招摇表演，都是这种政治气候下的丑态，尽管他们内心并非情愿，有些屈辱，但是为了苟且偷生，继续在中共体制下浑水摸鱼，多多发财，他们不得不表现得又红又专。政治观察人士王君涛说，习近平希望通过加强文娱领域综合治理，打击饭圈文化，塑造一批时代英雄。他说中共希望在人民心目中树立的榜样和英雄不能够是资本，不能够是歌星影星，应当是党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螺丝钉雷锋式的人物。他说
他也确实是想呢让这样的一些行业呀，就变成一个就是他的这种精神奴役的工具，我觉得这最主要的。
他说他确实想让这个行业文娱领域变成一个精神奴役的工具，这个是最主要目的。习近平今年6月19号向七一勋章获奖者颁授勋章的讲话中说，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他要求各级党组织大力宣传七一勋章获得者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的品德。观察人士普遍都认为中共当局对文娱领域的整顿是必要性的，因为文娱领域目前确实有一些淫秽、凶杀、暴力等肮脏的嘢，对尤其是青少年健康成长造成影响。不过王君涛警告话，整顿同时切勿将 BB 同埋冲凉嘅水一齐咁倒走去，连嗰啲普罗大众喜闻乐见嘅嘢都被禁止。此外佢表示喺中国当局高压政策打压下，未必能够达到真正净化文娱领域嘅目的。
问题就是习近平能不能达到目的，比如说能够让中国社会真的变得干干净净呢？毛泽东时代的经验告诉我们，其实你是不可能消灭私心的，不可能消灭就是存天理灭人欲，是不可能的。
他说问题就是习近平能不能够达到目的呢？让中国社会变得干干净净呢？毛泽东时代的经验告诉我们，你是不可能消灭私心的，存天理灭人欲是不可能的，除了做出一批那些严格按你的要求去做的人，十个里面有八个都会精神病病了，还有的就是用最阴暗最肮脏的方式在这里运行，他不可能消灭人性，最后就落得个用变态曲折方式，对当时人也都很痛苦，对社会来讲也都很变态方式来表现。不同人士张清亦都认为，中国当局虽然对文娱领域进行大规模整肃，但是要纯粹回到去八个样板戏时期一花独放状况是不是太过可能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